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调查美国腹地中国协会直期涉中共统战。
FBI 局长爆料将公开2020选举遭盗窃证据，起诉大西洋月刊。
美菲日军演，美军称印太部署不受中东战事影响。
美国引渡伊朗公民在中国开公司，帮伊朗逃避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宣布，对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展开调查，质疑这个机构与中共统战网络存在深厚联系，可能在未经注册下充当中共代理人。他表示，已致函这个协会，关注其各类活动，可能被用作渗透美国并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力。穆勒纳尔要求这个协会证明其并非中国或中共的未注册代理人，并要求立即切断与中共统战系统的联系。他强调，该协会的合作伙伴与中共影响力及情报体系有关，质疑其隐蔽的政治活动。这次调查聚焦于是否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透明度规定，并要求该协会在5月7日前提交2021年以来的活动记录及参与者名单。具体例证包括2025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长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对话会。这个协会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委托，负责物色安排美国市长、立法者及专家参与活动。双方过去还合作促进美中城市缔结为姐妹市，而中共利用这些姐妹城市关系为其影响力行动与统战工作做掩护。此外，该协会还与中美交流基金会、中国农业国际交流协会等中共背景的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外界对其背后存在隐蔽政治目的的疑虑。
FBI 局长帕特尔近日接受福克斯专访时震撼爆料，指出 FBI 已掌握了足以支持川普总统关于2020年选举结果遭偷窃说法的证据，并预告本周将会公布相关证据。帕特尔说，川普总统说的是真的，本周请拭目以待，大家将会看到一两件大消息。帕特尔还表示，目前正与司法部伙伴合作，绝不会放过这件事，因为他们不只是攻击了川普总统，还试图破坏选举，操纵整个制度。与此同时，媒体报道，司法部要求查扣底特律地区2024年大选选票的行动，遭到密歇根州官员拒绝配合。此外，帕特尔周一起诉了《大西洋月刊》和撰稿人帕特里克，指控其文章内容不实，索赔$2.5亿。该媒体近期报道帕特尔酗酒，违反 FBI 行为准则，并称白宫曾多次讨论其去留问题。帕特尔表示，该杂志出于恶意发表了这篇文章，核心内容完全错误，与大量公开信息相矛盾，并且信息来源存在明显的致命缺陷。
在美伊战争之际，有数千名美国与菲律宾士兵周一展开年度军事肩并肩演习，而今年也首度有大规模日本部队加入。日本海上自卫驱逐舰雷号上周五经台湾海峡前往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彰显了日本对印太地区航行自由与和平的承诺。这次演习大概持续三周，地点在菲律宾北部，靠近台湾海峡和南海，还有实弹演练。总共有超过17000名陆海空军官兵参加，美军接近10000人，日本自卫队这次派出大约1400人。除了美菲，这次还有日本、法国、加拿大一起参加。菲律宾说，这些都是和他们签署了军队互访协议的国家。肩并肩，美方发言人邦恩在开幕式上说，这次军演一方面是展示美菲盟友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态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菲律宾军方也强调，这次多国联合重点是提升 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加强威慑和协同作战。虽然没有点名，但菲律宾过去多次批评中共在南海动作越来越强硬。
华盛顿州西区检察官办公室周一表示，一名伊朗公民已从巴拿马引渡到美国，将在西雅图面临九项指控，包括涉嫌透过中国运输货物来逃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声明称，44岁的丁达尔于2014年8月份被大陪审团起诉，并于去年7月份应美国要求在巴拿马被逮捕。根据起诉书，2010年到2014年间，丁达尔在中国西安经营一家公司，该公司涉嫌隐瞒其为伊朗公司采购美国商品的事实。检察官称，丁达尔及其同谋在2011年和2012年使用欺骗手段，从华盛顿州的一家公司购买了三个军用声纳系统的零件，声称这些零件将运往中国，而实际上打算将它们转运到伊朗。丁达尔被指控犯有共谋罪、出口违规罪、走私罪、洗钱罪和提交虚假出口记录罪。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警告伊朗延长停火几率极低，北京紧张，有军员被抓包，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局势持续紧绷，梅伊是否举行第二轮谈判仍未明朗。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停火将于华盛顿时间周三晚上结束，极不可能再次延长停火，加大伊朗必须尽快敲定协议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军扣押的大型伊朗货船可能曝光了中共支援伊朗的证据，令北京相当紧张。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的两周停火协议原定周二到期，但川普总统再给伊朗多一天时间。总统警告，停火将于华盛顿时间周三晚上结束，如果没能达成协议，极不可能再延长停火，而且将会有很多炸弹爆炸。这番言论进一步加大伊朗在本周必须敲定协议的压力。据悉，美方谈判代表正准备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开启第二轮谈判。伊朗方面原本拒绝参与谈判，但后来又有消息说正在评估是否参加。川普同时表示，美国从上周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并强调封锁对伊朗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伊朗每天损失大约5亿美元。在达成协议之前，封锁行动不会解除。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一表示，自封锁行动以来，已有27艘船只被迫返回伊朗港口。川普进一步回应媒体报道，指出有关自己面临达成协议压力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并强调一切将进展得相当迅速。川普强烈表态，自己推动的和平协议将比奥巴马签署的限制伊朗核协议好得多，将会是让全世界都感到自豪的成果。川普批评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很糟糕，美方用飞机给伊朗送去17亿美元的现金，还有几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伊朗，但反而让伊朗走向核武。川普说，如果他没有终止这项协议，伊朗可能早已拥有核武。此外，川普也提到，如果有必要，他将继续扣押更多的伊朗船只。周日，美军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名为图斯卡号的货船，试图强行穿越美军的封锁。美军在长达6小时的警告后，这艘船仍然拒不服从。最终，美军用炮弹瘫痪了它的动力系统，并成功扣押了这艘船。伊朗方面表示，图斯卡号货船原本是从中国出发，计划运送货物回伊朗。对此，北京相当紧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一表示，对美方强行扣押这艘船表示关切，并呼吁各方恪守停火协定，但不愿对船上的具体货物作出回应。根据英国海贸海事报道，图斯卡号曾经在4月11号停靠马来西亚巴生港，并于3月底停靠中国珠海的高兰港。这艘船隶属于伊朗航运公司，此前已经遭到西方制裁，因为它为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提供材料。据了解， 高兰港是中国化学品的主要装卸港之一，其中包括固体火箭燃料的关键原料高氯酸钠，与伊朗导弹计划息息相关。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货船上的具体货物，但是自从美以军事行动以来，已有好几艘伊朗船只从中国珠海运送化学品到伊朗或其周边海域。分析指出，美军直接扣船令中共很没面子，而且北京更怕被发现运输的货物是军援伊朗的铁证。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中共税务系统知情人士近日透露，中共地方财政吃紧，多地宗教场所被要求交出财务账本，交代每次法会收费情况及总收入。地方国税系统内部通报，将全面加码对寺庙的查税力度，一旦发现税务问题，将从严追缴并处罚。这番行动更暴露中共财政系统的深层危机。请听报道。
浙江杭州、宁波、舟山是中国佛教活动最密集、资金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单一寺庙的收入可达几千万到几亿元人民币。中共浙江国税系统知情人士严琴对大纪元透露，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很紧张，税务局要维持庞大的体制运转，各地都接到通知，要把过去忽略的寺庙、企业全部纳入稽查范围。寺庙长期处在灰色地带，香火钱、法会收入、供奉费用，这些都没有完整的纳入申报体系，现在就是要全部翻出来查清楚。其中，浙江寺庙数量超过4000座，居全国之首，福建、江西分别以3396座和3260座位列其后。获利最多的寺庙中，杭州灵隐寺尤为典型。据报，2023年到2025年预估年收入高达6.7亿到6.8亿元。舟山普陀山普济寺年收入也超过6000万元。严琴表示，税务部门判断寺院真实收入远高于公开数据，一些寺庙的实际收入比账面高出2到3成。现在是全面清查，只要发现隐瞒漏报就直接追缴处罚，说白了就是财政没钱了，只能往这些地方收钱。接近寺庙管理层的林先生透露，税务系统已经把年收入大约500万元以上的寺庙划为高收入寺庙，作为重点盯防对象，全面接管他们的财务体系。他说，过去寺庙收入结构复杂，包含公开、临时和长期供奉等，而且没有统一管理。现在国税当局要求清楚说明所有收入来源，甚至解释旧账，让不少寺庙感受到压力，因为过去并没有按照企业模式运作。浙江媒体从业者周周认为，这一轮行动直接暴露出中共财政体系的深层危机。他说，现在内需不振，基建停摆，政府只能靠出口和加税维持运转，寺庙这块长期没有被完全纳入税收体系的资金看起来是肥肉，但面对房地产崩塌留下的巨大债务，这点钱根本填不了窟窿。早前媒体已经曝光，上海、天津等地政府在财政紧张时期向寺庙化缘，以发放工资。周周说，寺庙已经变成中共的提款机，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中共的控制体系，这种收割正在把中共推向最后的民意深渊。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企收购巴西稀土公司，挑战中共垄断，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对毒品恐怖分子发动致命打击，视频曝光；
日本外海7.7级地震恐诱发海啸，18万人紧急避难；
瑞典国宝汽车找胡锡进代言被批灵魂卖给中共；
爱奇艺股价暴跌登热搜，八年市值蒸发300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军周一宣布，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涉嫌参与贩毒活动的船只发动了新一轮致命动能打击，三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南方司令部在真相社交上发布贴文证实，在司令多诺万将军的指示下，南方织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指定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进行了致命动能打击。情报确认，这艘船只当时正沿着加勒比海已知的走私航线行驶，并从事贩毒活动。这次行动美军部队无伤亡。随后公开的影片显示，这艘在公海航行的船只在巨大的爆炸中被火球吞噬。川普政府自去年九月起加强在拉丁美洲海域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力度，至今已发动数十次这类致命打击，共击毙至少181名毒品恐怖分子。
周一，日本东北外海发生了规模7.7级地震，当地一度出现最大震度5强的强烈摇晃。由于预估可能引发高达3米的海啸，当局紧急呼吁民众远离沿海地区，并对约18万人发布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内随时做好立即撤离避难的准备，同时随身携带紧急物资。截止到当晚，据 NHK 报道，至少有2人受伤。交通方面，新干线共有33班列车取消，55班延误，影响约35800名乘客。这次地震在日本震度等级中达到5强，属于人员难以站立、混凝土墙未加固则可能倒塌的强度。震央位于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约10公里。虽然海啸警报已经解除，但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内仍有可能发生规模8级以上的大地震，并针对东北沿岸的182个城镇发布预警。
曾经被视为瑞典国宝的富豪 Volvo 最近找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担任代言人，引发热议。广告中，胡锡进两手在胸前交叉，表情严肃，旁边写着：“风浪再大，方向盘要稳；舆论再杂，安全是底线。”据资料显示，中国吉利集团2010年完成收购富豪汽车。瑞典快报常驻台湾记者优野发文表示，昔日让瑞典人感到骄傲的 Volvo 汽车，过去的广告诉求总是以女性或有孩子的家庭为主角，承诺给所有乘客安全保障。现在站到第一线的却是胡锡进。优野指出，胡锡进是恶名昭彰的中共宣传人员，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新疆拘留营辩护，还赞扬抵制关注新疆强迫劳动的瑞典企业 H&M 等。他甚至鼓吹军事手段解决纷争，鼓动中国人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并经常羞辱反对中共的人，被称为网络战狼之王。优野指出，尽管胡锡进热衷激进言论，就连中国内部有不少人批评他，但却没有影响富豪汽车找他代言的态度。这样的公司还能算是瑞典品牌吗？优野强调，现在应该认清富豪这个曾经让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工业品牌，它的灵魂早就已经不是瑞典，而是中国共产党。
周二，大陆爱奇艺股价从46美元跌到了1.4美元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市场关注。截止到上周五收盘，爱奇艺的股价报1.41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71%。然而，与2018年上市时46美元的高峰相比，爱奇艺的市值已从310亿美元跌至仅12亿美元，蒸发近300亿美元。爱奇艺于2010年上线，并于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它曾是中国长视频行业的领头羊，拥有3.1亿月活跃用户和近1级付费会员。然而，该公司目前面临严重的业绩下滑问题。根据2025年财报， 爱奇艺的总营收同比下降 7%， 净亏损达 2.06 亿元人民币。核心收入来源会员服务和广告收入均大幅下降，暴露其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的深层问题。报道指出，爱奇艺的运营策略导致了用户信任危机，并加剧了股价下跌。其会员费在五年内涨幅超过 60%， 但是权益并没有提升，服务的质量也受到质疑。此外，内容质量下降和频繁的收费乱象使得用户的付费意愿显著下滑。爱奇艺周一在世界大会上宣布推出 AI 战略，透露纳豆 Pro 艺人库已经超过100位艺人入驻，但是此举引发业界质疑，可能进一步打击资本市场的信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企收购巴西稀土公司，挑战中共垄断，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宣布重大人事调整，现任 CEO 库克将于9月1号转任执行董事长，硬体工程高级副总裁特纳斯接任首席执行官，并加入董事会，成为苹果自2011年以来首任新任 CEO。 与此同时，硬体技术负责人斯鲁吉将接任特纳斯，统筹硬体工程业务。现年50岁的特纳斯长期负责 iPhone、Mac、iPad 等核心产品的硬体，被视为苹果内部培养多年的接班人。库克执掌苹果15年来，公司市值增长超过20倍，周一收盘达4万亿美元。不过，在交棒之际，苹果仍面临供应链复杂化、地缘政治紧张、关税压力及 AI 芯片带动的记忆体短缺等挑战。
亚马逊与 Anthropic 周一宣布扩大 AI 合作，亚马逊将在此前已投资80亿美元基础上，按商业里程碑再向 Anthropic 追加最高250亿美元。Anthropic 则承诺未来10年在亚马逊相关技术上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重点使用Trainium 芯片训练和部署 Cloud 模型，并已获得最高5吉瓦算力资源。双方称，到今年年底 Trainium 2和 Trainium 3总装机容量将接近1吉瓦。此举也凸显亚马逊正在加码 AI 基础设施竞赛。
周一消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要求蓝色起源公司调查近日发射中的故障，在调查完成之前，新格兰火箭将无法再次升空，这可能影响7年内最多12次的发射计划。这次任务中，火箭首次成功回收并海上着陆助推器，显示可重复使用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未能将 AST Space Mobile 通信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蓝色起源 CEO 称，初步判断是一台发动机的推力不足。 AST 表示，卫星已无法挽救，将在大气层烧毁，但保险可覆盖损失。这次事故也可能冲击蓝色起源争取太空军认证及参与登月计划的前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稀土公司周一宣布将以价值28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巴西稀土矿商塞拉贝尔德，以挑战中共在稀土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稀土公司宣布以价值28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巴西稀土矿商塞拉贝尔德，该交易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消息一出，其股价在周一午后交易中上涨了 9%， 这是该公司一系列收购案中的最新一笔，进一步增强在采矿、加工和磁体制造领域的实力。收购完成后，美国稀土公司将控制塞拉贝尔德的 Pela Ama 矿， Pela Ama 矿富含重稀土，因此极具吸引力。 商务部今年一月入股美国稀土公司，凸显川普政府重视打造不依赖中共的稀土供应链。稀土元素对于制造电子产品、激光制导武器和先进战机至关重要。在美中持续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稀土已成为中共威胁美国和美国盟友的重要谈判筹码。中共目前控制着全球 70% 的稀土开采， 90% 的稀土加工。西方官员多次指出，中共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战略挑战。美国稀土公司首席执行官汉普顿周一表示，全球对单一来源过于依赖，现在是打破这种依赖的时候了。这笔交易能够使公司使用一个正在生产四种磁性稀土的矿场，这些稀土将成为美国工业的供应来源。汉普顿还表示，塞拉贝尔德已与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签订一项为期15年的承购协议，该实体由多个美国政府实体及私人资本组成。这一协议涵盖塞拉贝尔德所生产的四种磁性稀土元素的全部产量。这四种稀土元素是铝、钴、铍和铊，它们对于高性能永磁体的制造至关重要。塞拉贝尔德首席执行官莫雷蒂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非常积极地致力于刺激上游投资，尤其是在设定稀土最低价格方面。西方稀土行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各国政府和战略产业都在迫切寻求可靠的关键稀土来源，尤其是稀缺的重稀土。据悉，塞拉贝尔德矿山于2024年初开始商业化生产，目前尚未达到满负荷生产。预计到2027年，其稀土氧化物年产量将达到约6400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养生胶采用专利酶解技术，把营养转化为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与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下单，享受85折优惠。湾区可线下取货，也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订购链接和咨询服务。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